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首先要讲一个不幸的消息啊，就是刚才黄弟兄祷告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湖南餐馆的老板郑觉飞弟兄最近呢因为感冒转为肺炎，虽然送到医院治疗呢，却不能使他的病情好转，就在礼拜三晚上就是4天之前过世，安息主怀。那我们看到郑弟兄好像最近还在我们当中啊，一月底的时候教会庆祝春节晚会时候他来参加聚餐，后来呢在2月初，现在还是2月，就在2月初的第一礼拜天呢，也看到他来参加主日的崇拜，想不到之后不过是10天他就过世了真是令人难过就请大家为他的妻子方杰一姐妹Katie 他的4个儿女，还有很多其他的亲人为他们祷告求主安慰他们的心那我们看到郑弟兄呢，他是原来是我们教会年纪最长的一位会友他最近看到报上写的是他是将近92岁了91岁得将近92岁，他3月生日的这样子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损失我们也真是有点不舍得。然而呢，想到郑弟兄是信主的人，那按照主的应许呢，他现在已经在天上主的怀抱里了。那想到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莫大的安慰。同时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说近代世人平均的寿命一直在增加，现在呢增加到将近平均是80岁，那不少人还可以活到100岁。那不管是80岁也好，还是100岁也好，终究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要生命都要结束。那问题是，我们在今生结束以后，我们会去哪里呢？那我们的亲人将来又会去哪里呢？这个问题比人的长寿，能活到80岁。活到100岁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最近另外一个与生命有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国内的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毒呢已经导致了将近1600多人死亡。综合呢，在谢谢综合呢，在过去一周各方面来的消息，那国内病例的增加速度似乎有一点减慢的迹象。那各城市防止疫情扩散的各种措施呢，也看到了一些效果。那我们就继续为国内的疫情祷告，求神怜悯那里的同胞。那至于在北美呢，那过去一周我们也没有听到很多新的感染病例，就让我们住在这里的居民感到心安。我们也应该为这样的平安的情况来献上我们的感谢给我们的天上的父。那对于这次的病毒事件，我们就回想到几周以前病毒刚开始的时候，哇，真是快速的蔓延，真是来势汹汹。一旦被感染，一个原来健健康康也很注重保养身体的人，也无法逃避死亡的威胁。在这时候，世人会感到无助，也会很自然地寻求超自然的力量来解救。而当整个社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也是人心回转归向神的时机。那么回想在人的历史中呢，上帝呢不时地让一些巨大的天灾人祸发生，他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些灾祸变成人心改变的机会。那我们在座大多数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也可以祷告求福音呢也能借这次的病毒事件能够传开。那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赐灾祸的神，而是赐平安的神。他让这些事情发生，是要叫我们在幕后有指望。 而当年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也常常遇到一些原来生病没有指望的人，他们或是患了很严重的病，或是被巫鬼所附，而耶稣呢，出于怜悯，就借着医病赶鬼，让那些人得到拯救。而今天经文所叙述的故事也不例外，是关于耶稣所行的另外两个神迹。但是今天的神迹与马可福音先前大部分的神迹不同。马可福音的记载到目前为止，除了赶出一个格拉森人的鬼之外，那个人是外邦人，其他耶稣服侍对象都是犹太人，而且是在加利利地的犹太人。但是今天经文中耶稣的服侍对象是外邦人。那上个主日我们讲到耶稣与法利赛人就这个洁净律发生了冲突，但那时候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所规定硬性规定的在饭前要洗手的等等宗教的传统，他称那样的做法是注重外表而不注重内心。那在上个主日的经文中有第七章19节，耶稣更是说呢，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而今天的经文中呢，叙述耶稣在外邦人当中侍奉，表示耶稣不但将所有的食物当作洁净，他也把所有的民族当作洁净。他顾念犹太人，但他也顾念非犹太人。那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呢，上帝将以色列人从万族万民中拣选出来成为他的子民。那他们这样的看法呢，的确有旧约圣经的支持。但我们知道上帝的在圣经中的启示是渐进的，是越来越明显的。在旧约时代，上帝要先借着一个民族来实施他的救赎计划，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中的以色列人为选民。但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就看到上帝其实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世上一切信他的人，不分种族。这上帝的心意呢，当耶稣在世侍奉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但到了耶稣升天以后的使徒行时代，外邦人要得救的信息就完全的显明出来。其实不只是新约圣经这样说，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像是早在上帝初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说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看到呢，即使在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祖先的亚伯拉罕的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把万族万民放在他赐福的计划当中。但是呢，当耶稣在刚开始在世上侍奉的时候呢，他主要的对象还仍是犹太人。之前他侍奉的地区主要是加利利海西北沿岸加百农附近的地方。那在第24节呢，说呢耶稣从那里起身。那这个从那里呢，耶稣可能就是在前文与法利赛人就饮食的洁净律发生冲突之后呢，他就从加利利地的一个城镇出发到外邦地去。那他原来是在加利海的西北岸的加百农附近侍奉，那这次呢他就往外邦去到了推罗西顿境内去在那里侍奉。那这个推罗西顿是今天的就是黎巴嫩，这是地中海这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一带呢，如今是黎巴嫩的领土。那后来呢他就去到了这个加利海东边的底加波利这现在呢是这个叙利亚的领土。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推罗及西顿的地理位置及历史背景。 推罗看照这个地图是在加百农的西北，直线距离大约是30英里，那西顿呢就在更北一边。那在以色列历史中呢，推罗跟西顿一直是与以色列作对的国家，像是在列王记中记载到北国的皇后耶洗别，就亚哈的皇后耶洗别，就把呢西顿的假神带到了以色列，并且呢大力的逼迫那时耶华的先知，使那个北国呢当时遭遇了很大的宗教危机。那到了几百年以后，到了西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多年被外邦统治，可是在那时候有一阵呢曾经成功的从叙利亚政权中他们的统治底下呢脱离出来独立。那在那个时候呢，推罗跟西顿呢曾经是与叙利亚站在一起，联合叙利亚一起打击这个犹太人的独立运动。那按照犹太历史家的约瑟夫Josephus 他记载呢，当时的西顿人是这个犹太人的死敌仇敌。所以呢在耶稣的时代耶稣时代离这个西元前第二世纪没有多久，那在那个时代呢，犹太人会认为耶稣要去到推罗跟西顿去侍奉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圣经说这次呢耶稣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之后呢，他只去到一个人的家里，没有公开的讲道，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希望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那因此呢耶稣在这次旅行中呢看起来很低调，就有圣经学者认为耶稣此行呢是想避避风头。他们认为呢第七章前面耶稣与法利赛人及文士这些宗教领袖再次发生冲突，而当地的政治领袖是希律王安提帕，这个希律王呢又以为耶稣是这个施洗约翰复活，所以也可能会找他的麻烦，所以呢他就要离开犹太地一段时间。不过这样的讲法呢是圣经学者呢根据当时的情况所做的推论，若是我们从今天经文中发生的事情来考量的话呢，那么耶稣这次去到外邦地的旅行很可能是他早就预先所计划好的，他预先知道在推罗西顿将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就是要借着这些事使救恩临到外邦。那耶稣虽然这样保持低调，但他的行踪却隐藏不住，因为早在马可福音前面第三章就提到耶稣的名声从加利利远播到四方这里在三章八节这里说呢，还有很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那看到连耶稣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呢，都有人老远的从推罗西顿赶去，现在耶稣到了那里，那想必呢当地人迟早会发现他的行踪。于是当耶稣到了推罗西顿的消息传开以后呢，就有一个妇人来求救，因为呢他的女儿被巫鬼所附，那做妈妈的就急得不得了，他听说耶稣曾经赶鬼，于是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表示对耶稣的尊敬跟他心里的迫切。那我们先看看圣经是怎么来叙述这个妇人的。在第26节说他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说他是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他是属于叙利腓尼基族就叙利亚的腓尼基族。那腓尼基人呢在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他们是善于航海然后做买卖所以呢地中海呢这个沿岸是他们活动的范围，亚洲及非洲的地中海沿岸都有腓尼基人居住，但是叙利亚的腓尼基族像这个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地方呢就只限于在推罗跟西顿这一带。 那我们看到在第二十六节中的这些形容显示呢，这位妇人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推顿西顿人，推罗西顿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标准的外邦人。那以色列人很注重血统，旧约圣经中我们知道列了很多很多的家谱，就是一个例子。那新约圣经中呢，保罗书信呢也提到一些注重血统的犹太人，他们坚持要外邦基督徒呢信了神要像他们一样的守割礼。那保罗就从自己也是犹太人的角度来指责那些人的错误。他说若要比谁的犹太血统更纯，他说我的血统应该是最纯你看他怎么讲的，在腓立比书这样讲，他说我保罗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还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血统是真的纯。那我就想到最近一般有些年轻人，说不定不是年轻人也是这样，很流行呢做一件事，就是把他 DNA 来做一个 DNA 的检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检测通过这个基因的检测呢来分析自己的血统。那我知道有些华人呢做了检测之后呢，就发现他的基因中呢非华人的这个百分比还蛮高的，就表示呢他的华人血统呢没有那么纯。那我不知道这些检测有多可靠，那显然呢现代人也很关心自己的血统。而我们若是把这里经文上讲的保罗跟这个妇人来比较，保罗若是是多么纯的犹太血统，那这个妇人就同样有多么纯的腓尼基人的血统。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若是要他是只是顾念犹太人的话呢，他就一定不可能去帮助这个完全不是犹太人的妇人的。那耶稣刚开始表现在下一节中的回答呢，似乎也显示他的确不想帮助这妇人。当那个妇人求他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是什么话？难道耶稣把那个妇人比喻作狗吗？那如此的话，耶稣未免也太无理了吧。那马可福音这里耶稣讲的比较含蓄，他是用一个比喻来回答，意思不太明显。我们也许会想其他福音书也可能记载这件事，那他们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呢，可能会把那个耶稣的回应呢描写的比较合理一些。那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也记载这个事件这放在那个荧幕上，而且呢记载的比较详细也比较清楚。但在那里呢所叙述耶稣的态度呢没有比马可福音和缓，甚至可以说更糟糕。那马太福音记载在那个妇人陈述了他的请求之后呢，耶稣却一言不回不答，耶稣起先根本不理睬他，于是门徒呢在旁边忍不住了，他们就嫌那个妇人的喊喊叫叫太吵了，就要耶稣赶他走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们也是不想理这个妇人。于是耶稣说他呢来到世上呢是为了以色列人，不是为了外邦人。那这个妇人呢听了以后呢仍不罢休，继续的恳求耶稣，于是耶稣才回答了与马可福音里头讲的同样的话，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综合这两卷福音书的记载这是这个福音书的唯一两本福音书记载这件事情的，那根据综合这两个记载呢，耶稣的比喻呢我们看得比较明显，是将呢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呢当作上帝的儿女，而的确是把外邦人呢比喻为狗。 那事实上呢，耶稣如此的看法在与当时犹太拉比的看法是一致的。犹太的拉比也常称外邦人为狗。那唯一的不同是耶稣用的那个狗那个字在希腊文中呢意思是小狗啊，像是有人家里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里养了宠物啊，当作宠物养的小狗。我知道养王秀杰家里有一个。那这小狗而不是呢在外面没有主人的野狗。那不过即使是小狗，那今天我们若是有不信耶稣人听到他的话，他一定会指责耶稣是什么种族歧视。像是在今天的美国，任何人说了啊对少数民族歧视的话，一定会引起社会跟媒体的大举攻击，惹来一身麻烦。所以从今世的角度来看，耶稣对这妇人说的话的确太过分了。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耶稣这样的回答呢？那刚才我刚开始都不是说吗，耶稣要拯救世上万族万民吗？为什么耶稣会拒绝帮助这个外邦的妇人呢？其实若是我们仔细看耶稣的回答，他并没有完全拒绝妇人的请求，他没有把门完全的关紧，还留了一丝丝缝。在耶稣的回答中，他的确是将犹太人比喻为神家中的儿女，而把外邦人比喻为家里的小狗。而且呢，当他在世侍奉的时候，他的确把犹太人当作传福音的主要对象，但他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忽视外邦人。耶稣在比喻中是说，你看马可福音这是怎么说的，是说饼要先给儿女吃，意思说呢，当儿女吃饱了以后才有家里小狗的份。那他在话中暗示啊，你虽然是不是先吃，可是家里的小狗还是有东西吃的。上帝的救恩是要临到所有世人，但是有一个优先顺序，先是犹太人，再是外邦人，在历史中所显示的一个施行救恩的顺序。后来保罗在罗马书中也提到，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的意思是在旧约，在救恩历史中呢，是要外邦人是要在犹太人之后也得到上帝拯救的恩典。不过说老实话啊，这个第二十七节中耶稣的这个比喻从字面看来还是蛮难懂的。可是你们是否记得在马可福音之前，每次耶稣说比喻的时候，他总要听众做一件事，你记得是哪一件事吗？就是他在说比喻的时候，在马可福音前面，在他说比喻的时候，他总要听众做一件事，记得是哪一件事？今天慧安不在这里啊，好，他耶稣要他们做的事就是要听啊，这是说你们听啊，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不懂比喻的人，那就只听到了比喻的表面，而仔细听并且思考其中意思的人就能明白，也就能照着比喻中所暗藏的教导而行。那耶稣的门徒在大多数情况下呢，都听不懂耶稣的比喻，但是这位外邦的妇人居然听懂了。他可以说是马可福音中第一位用心听的人，他知道耶稣的话看起来很不近人情，但他知道耶稣并没有完全拒绝他的请求， 而是在试验他是否能听懂，也试验他是否有信心。于是他就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睡着儿。这妇人听懂了耶稣在比喻中所指的以色列人及外邦人的得恩典的先后顺序，他也听懂耶稣的意思是指神家中小孩及宠物都要照顾，而这个宠物这个小狗呢，不是夺取孩子的食物，而是吃孩子所吃剩的东西。那这位妇女呢，有一颗谦卑的心，她情愿在犹太人吃饱之后得到剩下的食物。她也对耶稣充满信心，知道在耶稣那里有无比的丰富，即使是犹太人用不完多出来的旧恩，也能完全的足够供应其他的人。大家还记得马可福音第六章中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吗？那时候有多少男人啊？5000个男人，还有其他的妇女跟小孩。那圣经记载说，在他们那么多人吃饱以后，剩余的食物呢，还装满了12个篮子。那现在这位妇人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她的儿女，她的女儿能得到医治。她就有信心，耶稣必定有足够的恩典来满足她的需求。那这位妇人的回答中显示她许多优点。当耶稣用比喻跟她说的时候，她就用心听了，她也听懂了，她就能用同样的比喻来回应耶稣。她也是得到了比喻中隐藏的好处。她不但用心听，她也谦卑地接受她的地位，就是接受外邦人在叫上帝救恩中的顺序。他也有信心耶稣有能力医治他的女儿，所以他就如同刚才马太福音平行经文所说的，虽然他好像受到拒绝了，他仍旧不舍不弃地继续向耶稣求恩典。这个妇女呢，就让我们想起在旧约时代有一个雅各与神摔跤的故事，在创世纪第31章。在那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就神跟雅各摔跤快结束的时候，神就跟雅各说：啊，让我走吧。雅各却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这位腓尼基女人也是一样，她用她的机智及信心在言语上跟耶稣来较劲。那么想到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也有类似经验的？你会有时觉得神没有听你的祷告吗？你觉得神拒绝你的呼求吗？就请你在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继续的祈求，继续的思想神的心意在哪里，继续对神保持信心，也继续的让自己的祷告更合神的心意。那这个妇人她的回答表现她的信心，他的信心让耶稣喜悦，耶稣便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那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记载耶稣是这样说，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那刚才我提到这位妇人有许多优点，她用心，她谦卑，她聪明，有机智，但在这些种种的优点中呢，耶稣只提到一个优点，就是只提到她的信心。她的一切优点都因着她对于耶稣的信心而展现出来。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有比这位妇人更多的优点，有的人学问好，有的人观察力强，有的人提琴拉得好啊。但最重要是我们对于神的信心，信心才能使我们的优点 被上帝使用，能为我们自己，也能为我们周围的人带来大大的好处。那在耶稣医治了这妇人的女儿之后，他就离开了推顿，准备回到加利利。可是他没有走最近的路回去，他是却往他原来是在这个推罗跟西顿这一带，那结果他就说呢，他就经过西顿，然后从底加波利的境内来到加利海的东岸。若是今天呢，就像我们从 Houston 要回贝城，我们不走十号公路直接回来，我们先经过达拉斯再回到贝城一样。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耶稣要选择走远路，但是我们注意到他在那次的整个回程都是在外邦人的地方，有可能呢耶稣想要多点时间与门徒单独相处，因为呢在外邦人的地方呢，他们就不会受到犹太人的干扰。那最后他们回到了加利海东岸的底加波利境内大家要考大家过去对于马可福音讲到听到多少。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呢先前把乌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入猪群一大堆猪在那个加利海边的一个山坡上吃草，结果呢那鬼呢进入了猪群，那几千头猪呢就因为这样子呢就跑到这个海里都淹死了。那结果呢当地的人因为损失很大，就不欢迎耶稣继续留在那边。只有那个人一个人，他原来是被乌鬼所附的，他呢被医治以后呢就信了耶稣，愿意成为他的门徒。那耶稣离开的时候他要跟他去，但耶稣却要那个人呢继续留在当地做他得救的见证。可是这个得到医治的人呢，不是可是应该是可能呢，这个得到医治的人呢后来呢真的就把这个耶稣医治他的这个事情呢传开了。所以这次耶稣再去底加波利的时候呢，当地的外邦人对于耶稣的反应就与先前完全不同，他们就像加利利的犹太人一样，把身体需要医治的人带到耶稣那里去。那在第三十二节提到有人带着一个耳聋手瘸的人来见耶稣求他医治，这里舌结的意思可能或是呢完全不能说话的哑巴，或者呢可能可以发声，可是舌头的肌肉控制不好，说话不清楚。那这第三十三节叙述耶稣对那个人的反应，那时候在耶稣周围的人很多，但耶稣没有把这个人仅仅当作群众中的一个人普通人看待，而是把他当作一个 VIP， 当作一个特殊的人看待。耶稣就把这个人带开了群众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呢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那这个人是聋子，那耶稣呢就摸出他的耳朵，这人又不能说话，所以耶稣就用唾沫像是膏他一样的来膏他的舌头。那这次过程中呢，耶稣是借着与这个人有一些身体的接触来表现出他的怜悯及关心。然后在第三四节耶稣呢就望天叹息，他是望天祷告，并且呢为这个人的叹息。这个人在鬼魔所控制的世界中呢，以致他又聋又哑，那耶稣就为这个叹息。然后他对这个人说了一句话，是个亚兰语，以法大，意思就是开了吧。耶稣叫他不但舌头开了，耳朵开了，而是整个人都开了，甚至心都开着。这人就立刻得到痊愈，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那这里的他的舌结也解了这话，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原来他的舌头是像有个锁一样，锁链一样被锁住了，现在舌头上的锁链打开了。这锁链的被打开呢，就象征那个人原来是被鬼魔的势力所 捆绑。现在呢，他从这个势力中释放出来。那在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我们不会聋，也不哑，我们的身体器官基本都正常，但我们的心常常是不能得到释放。那过去的一个礼拜五晚上，恩爱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了一本叫做《人如何改变》这本书。那天晚上呢，就很多弟兄姐妹分享他们个人的经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想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每一天，但是我们却常常失败啊。根据当天晚上的弟兄姐妹的经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不是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要借着神的力量，靠着祷告，仰赖神的帮助。那当我们这样子与神、与耶稣基督紧紧相连的时候，他就打开了我们心中的锁链，就像他打开这个哑巴的舌头上的锁链一样，他让我们的心开了，让我们就能以一个合乎他心意的方式来对应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耶稣基督的能力无穷，在他里面我们就能从罪中得到释放，我们的行事就能合他的心意。那在耶稣医治了那个人以后，他就嘱咐他们，就周围的人，不要告诉人。这是马可福音中唯独一次耶稣在外邦人中都要求他们不要宣扬。那耶稣的意思可能是他要在底加伯利待一段时间，他怕这事呢又若是宣扬出去，就会又会一大堆人就跑来要他医治，以致呢若是他要想讲道或是自由行动的时间就没有了。此外，当时还有一些人呢，也是就是可以说是术士吧，他们是可以到处游行，到处说呢自己会啊行神迹啊，这些术士。那耶稣呢就不要当地居民呢把他像那些人一样的看待。但是耶稣这样说了，那当地居民人是忍不住啊，不传这个消息。他们惊奇耶稣医病的能力，能够医好聋子跟哑巴，就说耶稣所做的事都做得很好。他们的赞扬就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第35章的中间的一段预言，就讲到聋子的耳必开通，哑巴的舌头必能欢唱。而以赛亚书第十三十五章呢，整章都是叙述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来到世上，在真的时候世人是多么欢乐的情景。在那时外邦人也将被接纳在神的国度中啊，这是以赛亚书。那马可福音这里呢就记载这个外邦人如何来称赞耶稣，就表示呢旧约中的预言，旧约先知的预言所讲的弥赛亚时代已经来临，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来到世上啊，执行拯救。好，这是今天的经文。在这经文中呢，我们看到啊，耶稣在外邦人中行了两个神迹。他先在加利利西北的推罗西顿境内医治了一个腓尼基妇人的女儿，后来又在加利利东边的底加波利境内医治了一位又聋又哑的人。这两个神迹的重要性啊，不在于神迹本身，而是在于耶稣行神迹的对象。这两个人都不是犹太人，而且是不同种族的外邦人。那耶稣借着行这两个神迹啊，是宣告救恩要临到万邦，世上万族万民都要得到救恩的好处。那我们就是一个例子，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华人也与当年的在推罗西顿的和底加波利的人一样，一同得救恩的好处。因此我们在座每一位信徒都应该为上帝顾念所有世人而感谢他，我们应该努力把这个救恩的福音传 传给我们周围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特别是在现在，我今天开始说讲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这些事呢就应该提醒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就当有更紧迫传福音的心。那今天两个神迹的另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与听有关。底加波利那个是原来耳聋的人，被耶稣医治以后他就能听了，这是身体器官的一个听力。而那推罗西顿的妇人是他在他心灵里，在他心灵里具有听的能力。当耶稣讲那个孩子与小狗的比喻的时候，他就听出了耶稣顾念外邦人的心意，他就做了信心的回应。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灵也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听得懂神的话。那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用我们的心来听圣经中的话。而当我们听懂又愿意在生活中遵循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上帝赐下的福气。巴不得我们都能跟那位腓尼基妇人一样的有聆听的耳朵，能听懂神的话。让我们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父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感谢你，感谢你赐救恩，不单是给犹太人，而是给所有世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2000年以前，当耶稣还没来到的时候，你是拣选的，你是先拣选了以色列人为选民。但如今在基督里，你拣选了我们这一批信耶稣的人为选民，赐给我们永生的福气，让在这个时候世人不知道未来，对未来惶恐的时候，对生命的结束感到惶恐的时候，我们却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主啊，我们就求你赐我们一颗聆听的心，知道你在每个人身上的美意，也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命令，把福音继续的传开，让更多的世人像我们一样得到这美好的福气。主啊，我们今天要再次的纪念到前几天才离开我们的亲爱的郑觉飞弟兄，求你现在就在天上把他抱在你的怀里，让他得到永远的安息。求你在这个时候安慰他的家人，让他们知道郑弟兄已经在 天家安息了，因此他们能够得到安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向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首回应诗歌，在。